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包含全球政治领袖海外秘密账户的巴拿马文件，致使140多名政要名流深陷舆论的漩涡。国家总理、总统、国王以及中国现任和前任政治局常委被一并网罗，各色空壳公司、影子管理和巨额资金移动都黑白分明的跃然纸上。有分析称呢，巴拿马文件打开了神秘的避税天堂之门。那么这个曾经若隐若现的天堂到底蕴藏着多大的能量？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呢现场的美国之音的资深编辑海涛。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4001200551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何青莲女士，那么对于避税天堂这个问题呢，在这个议题上，中国政府和西方各国政府他们最本质的这个反应的区别在哪里？
是这样，对本次事件最本质的反应是，西方各国是注重的是逃税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呢，注重的是政治高层家族呢，往外面离岸公司转移资金的这一点曝光。那么曝光呢，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巨额财富从哪里来，是不是贪污腐败得来；第二个，就是他们既然是这个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为什么还要把这个财产往外转移？这两个问题呢，都令中国高层非常尴尬，所以呢拼命掩盖。那么巴拿马文件在中国呢，切切实实赚到了两道钱，一道钱呢就是这个互联网防火墙，另外一道呢就是这个中港府其实是实行了一种特殊利益保护机制，就是保护这个同色家族的权益呢，不受影响，那么就防腐不防这个阶级。
好，谢谢青莲。那么海涛呢，我想问你，就是在这个这次的巴拿马文件这件事情上，您认为这个其中最大的看点有哪一个，或者是哪一些？
当然就是习近平他那个就是习乔乔和这个邓家贵他们这个，因为
姐夫
对这个。中国人非常这个对这个习近平和有关他的家族，因为上一次那个彭博通讯社爆出的那个就是关于齐家那个家产，也有这个齐乔乔和那个邓家贵
同样的这个亮点啊，再次的亮起来。
所以你涉及到这个，不管是纽约时报爆出温家宝情况家族情况，还是彭博爆出这个习近平家族，你任何的海外的新闻，只要一涉及到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因为对很容易就引起这个广大的这个读者啊，或者是听众啊，或者网民他这个关切，他这个兴趣。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这个点呢，正好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正领导的中国高层领导的中纪委反腐的这么一个点。你把这一个还在海外有巨额的资产这么一个点拿上来，中国老百姓如果要知道的话，他很快就会比你反的这些贪污腐败这个案子和你们的这些亲人家属在海外有这个资产的案子到底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相连呢？
好，谢谢海涛。青莲，我想问你，就是说关于避税天堂这样一个概念，那么究竟呢，当然我们讲起来是一个虚的这个概念，但实际上呢，这个避税天堂它在全球究竟有多大的这个规模？
避税天堂呢总共在全球有43个。那么以前呢，瑞士是最大的，也是最出名，就是所有的那个富人都愿意往里面存放财富的财富保险箱，那么瑞士银行的保密制度也最好，所以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吧，在这个清查这个国际洗钱犯罪活动的时候，首先要敲开门的就是这个瑞士银行。这一点呢，美国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做了好多年，到现在可能30多年，一直在致力于敲开这个瑞士财富保险箱的大门。这一点，那么有几个关键性的法规。1987年，瑞士被迫建立了一个政治公众数据库， 那么就是把全世界的这些所有国家的那些元首以及元首家属和高层的那个人物的银行资料呢，就是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允许西方其他的国家银行向他们索取交换。因为当时的美国的银行、英国的一些银行已经建立了类似的数据库，瑞士没有。那么交换了以后，就是这一点呢，就等于敲开了一条小缝。然后再到了这个1998年，就是瑞士出台了一部反洗钱法，那么就是这是瑞士呢，被在美国的压力下那个啥，因为美国早在这个1970年代就建立了一个什么的银行保密法。那么这个保密法呢，就是要求银行，说起来有趣啊，这个法律实际上不是保密，而是要求银行把这个什么呢，存款的客户的资料向这个政府报告。那么最后呢，建立一个制度叫做一结两报，一结就是银行你必须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客户是什么人，他的钱从哪里来。两报呢，就是一个就是超过10000元的财产动向需要向这个联邦政府申报，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任何犯罪嫌疑的活动必须向政府知道。那么就是这个保密法出来以后，美国在这个1984年代建立了第一部反洗钱法，那么就是比这个瑞士的呢就早了10几年。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有了这些法律框架，那么西方的这个就是国际这里的这个避税天堂呢，应该说就开始敲动。到现在为止，经过多年努力，43个呢避税天堂，现在只剩下4个，就是这个巴拿马、瑙鲁、巴林等几个国家呢，拒绝透明。这是在前一个月召开的那个 G20 会议上，那个巴拿马被迫做出承诺，没想到一个月以后就出现了这么大一单事情。
嗯哼，好，谢谢青莲。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辽宁的孙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说中国共产党啊，在建国前30年，那是两袖清风，包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是两袖清风，艰苦朴素。但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来当中，中国的话就说是这些商界的人物啊，就说是这官员，你就是不想贪污，跑着就能挣钱。你就是平白无故你就能挣钱多少钱？因为的话，就是官员的本身并没有多少贪的，而可是的话，他们家庭财产大多数都是这些的话，就说是个人企业。他们都形成了一种个人的潜规则，所以这个巴拿马文件，说你从外部的来看，现在的话这一目了然，说有习近平的解读，可是习近平与他解读又有什么？都是独立的个人经济体呢，所以用这个来攻击习近平是最好的办法。所以是0月3日也好，你要是真牵扯到他们个人边，你怎么查？这些的话本人肯定没有贪污受贿的行为，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文件确实的话有点这个来路，确实就是为了对付习近平反腐过来的。这是在中国大就是普通观众，我们大伙也聊过这个事，说这个东西是真是假，说有没有这事儿，也许是有，但是的话这个肯定是对着习近平反腐，说给习近平在下套，说你看刘玉山的话，你家的话儿媳妇有，说你张国立一个姑爷有，你能不能给他干掉啊？
好，谢谢，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海涛，就您觉得这位观众他提的这个观点，你有什么看法？
他好像这个孙先生好像是指的这个是海外。弄出一个这个巴拿马文件，好像是针对习近平。
习近平，
反腐。实际上，就刚才你说的，他140多位政要，包括冰岛的总理啦，包括普京啦，包括英国的很多人，中国的也不光是都是习近平，还有比方说张高丽、刘云山，包括李鹏家族李小林等等。这些呢，其实他在这个 中国政府呢，一开始就是外交部洪磊就把他说成是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一个东西，捕风捉影东西，我们不评论。后来王毅呢，就是说我们要好好这个看看研究研究这个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再来发言。那么就是说，但是整个中国政府呢，就把这个巴拿马文件完全封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之外，中国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到现在为止，只是《环球时报》发表一篇社评，而且马上就把它拿下去了。中国老百姓拿从什么渠道来得到这种东西呢？他得不到。最新的一个是南方有个什么网，他自作主张，他就是弄了一个山寨版的 BBC 的一个网站，在这个 BBC 这个网站呢，他里头说了巴拿马文件，但是还没有涉及到中国领导人，还只是说写什么西方的领导人，他把中国这一块他完全给屏蔽掉了。但是即使这样，这个山寨版的提到了巴拿马的文件呢，还被中国政府给他删掉了。所以在中国网上现在是一片干净，你根本找不到什么巴拿马文件这个说法，更谈不到你是针对什么习近平的家族。这位孙先生他说这他提到一点，就是说即便是齐乔乔和邓家贵，他们是习近平的这个家人，和习近平本人有什么关系呢？是啊，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主要是说先把这个事实放在这里，到底有没有关系，有多少关系，让广大的这个就是读者听众和知道这件事情的老百姓，让他们去衡量。不要你首先把它屏蔽在海外，不让大家有了这个知情权，然后你再说啊，你这是针对这个习近平的。这样缺乏一定的这个比方说就是道理，或者是不足以服众啊。
嗯，好，谢谢海涛。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广东的魏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请讲。
我刚才听了一些观众的那种发言啊，就是我又听了，特别是刚才那个广东那个雷先生，还有刚才那个辽宁那个孙先生，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呢，其实因为长期的那个中共的洗脑呢，把他们脑啊其实已经洗得很糊涂了。他们根本上分不清真正的是非，看不到那个事情的一些真相和本质，是不是？其实在中国来说，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无官不贪。其实因为他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种体制之下，你如果说别人都贪你不贪的话，其实你是没办法做官的。
嗯，好，谢谢广东的魏先生，谢谢您，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广西的彭先生。
你好，你好，大家好。习近平执政几三年多了，可以说他执政的绩效乏善可陈啊，真的是乏善可陈。经济、外交、民族问题，还有周边的安全，还有到处去撒币，真的是做出了一系列的动作，没有看见他什么知道撑到。他原来唯有一点点可以撑到，就是反腐。他当初他说过，反腐打铁的话还得自身硬，是吧？
嗯哼。
这回的话呢，是问题出来了，已经早就揭露出来了。他真的有那么硬吗？这有那么硬的，他学一下普京回应一下嘛。你不要一个劲说人家抹黑你，那人家也在抹黑卡梅隆啊，卡梅隆敢于回应啊。是吧？
嗯，好，谢谢。
胡德华回应了，他也回应一下，撇清关系嘛。
嗯，好，谢谢，谢谢广西的彭先生。请各位继续拨打4002-0551。那么何青莲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西方政府呢，他们对这个避税天堂可以说是进行，如果是听说有漏税的这个现象，是会对这些避税天堂进行无情的这个追缴，对他们本国的这个政要进行这个不停的去进行盘查。但是中国政府呢是相反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说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西方的政府呢，西方的这个官员呢，实际上是在为他们的政府所服务，为政府谋利益，但是中国的这官员相比之下呢，其实是反自己的这个政府呢？
这应该是两种政治体制下面西方国家呢还有一个民意监督问题，这也是事实上冰岛还有英国他们的首先面临的问题呢，都是这个民众的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这个下台，那么就是冰岛这个呢就已经下台了。那么卡梅伦呢还在面临压力啊。那么中国政府呢，刚才我说赚了两道钱，
是
实际上呢老百姓是不可能呢去追责的， 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趋势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的问题。其实近年来泄密的离岸公司文件总共有四份，第一份就是最著名的专门针对中国的，就是2014年1月的中国离岸公司金融解密，类似披露的关于中国高层、国企、富人，包括香港、台湾两地，那些资料是22000多名，规模比这里大，泄那个资料比这里详细。但是呢大家没有，就是也是由于媒体封锁的原因，所以中国国内民众不知道。以后呢有两份，比如苏黎世解密等等等等啊，都国因为都跟中国关系不大，所以呢大家也没太关注。这一次主要是牵涉到了140多个各国政要，其中呢中国人就特别关注中国这一块。我估计随着这个黑客技术的高就是高明啊，今后这种泄密会更多。那么呢这种反应呢也会慢慢的进入一种边际效益递减。因为这个离岸公司说到底从1958年由英国人创设以来吧，它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管道。除了大家看到的这个逃税、洗钱等等负面效应之外呢，他对这个国际融资公司到海外到华尔街、纳斯达克还有其他的地方上市呢有很大的便利。所以在这个国际社会呢，像美国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就开始了追查这个离岸公司的时候，中国呢反而于2006年9月出台了一个简称为10号文件的投资管理规定，其中把这个离岸公司用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特殊目的公司，就是允许本国公司用离岸公司的形式到国际社会上市。那么从此以后，中国的国企就是像大家知道的中国电信、三桶油，你想得出的这些大的全部都是通过在开曼群岛注册，在这个华尔街、纳斯达克融资。那么民企我们知道的四大网络巨头，包括百度、腾讯、网易等等，也是这个马云现在这个华尔街上市的这个阿里巴巴，他的母公司根本就不是中国的阿里巴巴，而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所以呢但是这个离岸公司一方面中国政府看到了他在海外圈钱的作用，就是让本国的国企、私募基金、民营公司等大笔的圈钱，走向国际社会，获得飞跃的发展。同时他这块离岸公司是一块硬币，他看到这一面的同时，他服侍了另外一面，就是离岸公司可以让本国的权贵富人大量的转钱。那么对于中国的权贵来说，因为这个财产吧始终是来源是非税的，怕透明，担心将来有一天反腐或者甚至搬权，所以一直在转移。那么很多富人呢，就是近两年经济形势不好，政治安全感下降，也大量的通过离岸公司转钱。
好，
所以
好的，接下来我们最后接听两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20秒每个人啊。天津的刘先生，简短20秒。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的是，以前我只知道这帮掌权者可以一手遮天，现在我有个想法，就是他们也可以富可敌国。
好，谢谢天津刘先生。山西的曹先生，20秒。
哎，你好。
请讲。
哎，你好。哎，我首先感谢一下何金莲女士，我听了她好多节目，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也没有多的话可说。首先感谢大家，感谢美国第一，谢谢大家。
好，谢谢山西的曹先生。那么最后海涛，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何金莲女士也谈到，就随着这个现在互联网的发达以及骇客的现象这个频繁，所以以后的这个财产遁形这个现象呢是会越来越少。对，那么这个呢是不是反过来说对中国的这个官员的这个贪腐呢会起到一种一定程度的这个抑制作用？
我觉得你看这次呢，就是中国政府它是挡箭牌是这样，就是说 明明是人家这个泄密的文件是针对你中国几个高官和家属，结果中国政府却出来挡了架。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就是几年前那个《纽约时报》关于温家宝家属出来的时候，温家宝的家人委托律师正儿八经的发表一个声明，当时大家还很清楚，但是后来不了了之，没有下文了。但是温家宝这个做法是对的，你针对我个人出面来对付你。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呢，是人家针对的个人，你中国国家政府国家机器来出面来对付，这就好像就是有点这个张立凡先生已经指出来，这个好像是不太对称，就是说人家问的张三你是用李四来回答，就是有的这里头。但是无论如何，这海外关于这个离岸财产这个越泄密越多，将来对中国这个不管是高官还是高管，你越来这种揭发只能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呢会让他们这个行为呢大概也总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约束。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晴莲女士和美国之音资深记者海涛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